与梦想同行，让财富动听。天津经济广播，财富聊聊吧。
财富聊聊吧。
做最强大脑，让创新输出力量，做创业标榜，和时代争分夺秒。创客空间，一个很创客的空间。
好了，又到了每周一周二的创客空间了。我们在这个栏目当中呢，会邀请到啊，在我们身边他们在不停地做着创新探索的这些创客们。因为我们这个栏目大家也认识到或者也了解到，在我们这个城市当中活跃着这样一个创客的群体，他们做着各种各样有意思的项目。那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认识的这个项目呢，叫豆丁方所。那么它具体做的是什么呢？卖馒头。
卖馒头，但是呢它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卖馒头那么一个事情。
那当然了，如果是简单的卖馒头，我们也不会请到节目当中来了，对吧？这个馒头啊，是咱们这个东方人再熟悉不过的面食了啊。
是。
一说起馒头，其实我觉得反正我对它的感觉是有一种非常朴素非常醇厚，我觉得真的是我们身边人的这种，就如果用女性来比较吧，她真的就是我们离不开的这种邻家妹妹的感觉哈、啊。
或者她叫一个暖男也行、
也是，她就不像那些西方的面点那么妖娆华丽的一个一个的，就是每次我看到有朋友做这个烘焙的分享的时候，我就能在脑海当中想出来，难道就是馒头就不好吃了吗？如果我觉得大家当你尝遍所有的美食之后，那些最能够引起我们内心共鸣的还是那些非常朴素的带着我们可能那种东方人情怀的那样的一些美食啊，比如说馒头。
对，当很多人呢会想说，哎，做馒头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如果跟你说非常懂得互联网思维，非常懂得这个互联网经济，又会玩这个社群营销或者是社群经济的这样的一个创业者做了这个馒头，
那肯定就不一样了吧。
那是这个撼动经济圈的大馒头。
对呀、那是相当不一样了。而且我觉得呀，在这个互联网经济的时代，不仅仅是你会玩营销，你会玩社群，你会玩概念，你的东西就能卖得好。前提是什么？你的东西必须好啊，然后靠你的互联网思维才能把它做得好。我刚才在分享朋友圈的时候，我说这馒头我尝了仅仅一小口哈、到现在我觉得我这个嘴里还有回甘的味道。
我觉得特别感动的是，就是每天就是饭点的时候，有很多嘉宾做餐饮来的时候，一点不懂的说，哎，给主持人分享一下，今天我们尝到了馒头，我们办公室嗨起来了。
对呀、你是不是说他们最好带点咸菜来就好了，是吧？就凑成一份菜了，凑成一顿晚餐了。哎，如果待会儿我们会请出今天晚上嘉宾哈，我觉得我们节目的忠实听众真不少。你看刚才我这个打开微信公众账号，也看到很多熟悉的面孔，很多人都是每天到这点必须来报道的，所以也挺让人感动。为什么感动？因为在这个时代，我觉得信息爆炸的时代，可选择的太多了，因为收听节目的软件也非常的多，专项节目内容也非常的多，大家对我们节目这么喜欢，真的是在这儿我们在这个说一声感谢吧。那么想说的是什么呢？如果您是我们节目忠实的听众的话，您对我们待会儿的嘉宾一定会熟悉，因为他曾经做客过节目，但是当时呢他分享的还是比较干的这个概念，就是社群经济啊。
是是是。
说的也很有意思，但是我当时就在想这个事儿怎么落地呢？那后来我跟他加了微信朋友圈之后呢，我发现他组织了很多很多的活动，其实我当时有点担心啊，我说你天天搞这么多的活动，大家伙只交那么一点的参加活动的费用，实际上仅够这个活动本身的开销，那你靠什么来盈利呢？你自己总得生存，总得发展，你不能天天图一乐呵吧。你看吧，今天带着实际项目馒头来了。
对，他们说这个是一个不只是卖馒头的地方，还卖什么呢？
对呀、
还卖什么呢？
而且这个我们要告诉大家的，人家现在已经盈利了，人家现在都不敢上外卖，就是天天的都争不过来了。
对，没事儿，天天在蒸馒头玩，人家火到这种程度。
马上请出今天晚上的嘉宾哈，老梁啊，社群经济的怎么讲，研究者和践行者吧哈，老梁。
大家好，我是老梁、
好，
很多人叫我社区老梁。
社区老梁哈，好，欢迎。另外呢是豆丁方所的另外两位股东，女士优先，郑杰。
大家好，我是郑杰。
欢迎。还有王斌。
大家好，我是王斌。
好，还有我们每周一周二创客空间，必须来进行犀利发问的小杨。
大家好，我是小杨。
好，那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馒头这件事儿啊。这名儿起的我觉得挺有韵味儿的，叫豆丁方所。这名儿是怎么来的呢？老梁先跟我们说说好吧。
在说之前呢，其实我应该再说一说这个豆丁名字的玩法，其实也是通过社群的概念去玩起来的。
嗯，
社群我们才发现，其实很多的方法和这种点子，就是来自于什么？来自于用户。其实我们这个名字就是通过我们这个社群大家的共同的智慧出来的。
嗯，
豆丁呢，其实在南方的时候有一种糕点就叫豆丁了，大家一查的时候，它在十字旁。就豆丁，但是在移动互联网里边呢，我们把那十字旁给去掉的意思是什么？它小而美，就小而美呢。我们知道，其实移动互联带来的是什么？叫信息碎片化，其实它也带来了组织碎片化，啊，也大家也就知道叫扁平化的一些组织模式，啊，它代表的是一种小，啊，并不是说微商就是通过微信去做商业，不是，是小。而不是说通过微信去做，所以说我们它这个豆丁带有这样一个含义，方所呢，在南方成都其实有这样一个地方，是一个图书馆，啊，非常现代的一个图书馆，它就叫方所，设计感非常强，大家去百度一搜能搜到这个地方，它是融各种文化、各种人聚集的这么一个地方。其实我们豆丁方所是什么呢？其实我们未来就是融各种人过来的不同兴趣、不同主题啊，过来分享的一个活动场地。其实我们是来增加了这种邻里之间的关系，帮助你去找到一些跟你同频同趣、能聊得来的一些朋友。我们这边其实是做这些的。
嗯，
一会儿可能会再会聊为什么做这些东西要卖馒头。
是，对，刚才呢我们俩人也说了，现在这个生意挺火爆的哈，就每天火到什么程度？每天算过吗？
能卖多少个馒头？
一万个、两万个，还是200万个？
还没有达到这个量了。为什么没有达到这个量呢？因为我们第一个店还是在实验店。
嗯，
其实这个店还在试营业期，还没
到。现在有多长时间了？
不到一个月吧，
不到一个月，
差一点一个月。
嗯，
差一点一个月。
开在塘沽哈，
开塘沽，因为当时我们还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不是能卖货。
嗯，
所以说当时我们就一个蒸锅，一个烤锅。
啊，
然后呢，现在是什么？从早晨一直到晚上不停地做，反正就是做完之后有人就排着队就说这锅我要了。
一锅一锅的买啊。
啊，对，基本上大家可以看我朋友圈嘛。
嗯，
所以你的客人都是很任性的那一种。
啊，对，他们都是一买一堆，一买一堆的。当时我们在想，一家人对吧，三口吃六个，是吧？
要不要限购一下
啊？对，所以说我们才发现，现在实际上我们才发现不是，他们都是一袋子一袋子买。
嗯，
啊，有一个老婆，她每天基本上每周吧，最少来一次，拉着小车来。
嗯哦，
啊，他说邻里什么的都帮他一块买回去，
他给团购回去了哈。那有没有算一算一天大概能卖出？可能你们要按就是多少斤面粉来算是吧？要按原料算，会按馒头的个数算吗？
现在我们现在的话应该在，现在不到1000块钱。
哦，
啊，
一天
啊？对对对。
一什么叫不到1000块钱？
就是
纯利吗？还是说那个
就营业额？
营业额
啊，对，现在营业额，因为现在做不过来。
一天的一个馒头1块钱。
对对对。
嗯，然后极限其实一天就能蒸1000多个馒头吧，是吧？
不是，这是这个店的极限。
啊，这个店
一个小锅
啊
和一个烤锅。
你现在这个店是在一个比如说底商呢，还是在一个什么
社区里边？就是人们都说给说嘛，他说馒头好吃啊，有点甜，地方难找，需要导航。就是特别特别难找的一个地方，
就这个这样的一种感觉，特别适合就是互联网时代，就是大家伙在追寻的那种潮流，就是小而美的一些店很难找，但是这个口味很独特，但是又不是那么的奢侈，就是有些东西让大家觉得老百姓是可以接受的，对吧？
对，所以说我们按照我们最近的一些玩法来说的话，我们旁边马上就要租一个地方，
嗯，
啊，租一个将近40平米的地方，就是专门来做馒头。
哦，
啊，如果按照我们最近有些人，因为有些单位还给我们订，
嗯，
我们现在都没法供，
嗯，
所以我们简单算一算，一天下来应该卖个2-3千个是很容易的。
那你这馒头卖的是不是有点便宜了？就是我觉得你按照你这馒头的口感哈，当然原料咱们待会儿会提到哈，就是我觉得你既然敢这样做，你肯定会保证这个东西至少是没有那些在制作过程当中是没有那些什么添加剂啊什么之类的，对吧？
对，我们在我们这个环节里边能保证不添加，咱们说含铝的泡打粉，增白剂，就是添加剂我们不加。
你看哈，按照这样的一种 制作的流程和标准，我觉得你这馒头卖的太便宜了。因为在市场上，我们他不敢有这些保证的馒头也要卖到一块钱一个，就是这个大小啊。你这样卖不亏吗？你还是前期只是赚个吆喝呀？
其实互联网玩法里边啊，就是羊毛出在狗身上让牛买单的事儿，其实大有人在了。其实很多互联网他们有钱的人就在砸钱，对吧？现在这个私家车啊，还有一代洗，对吧？啊，我好像给他们不是给他们做广告，就是他们免费洗，对吧？所以说呢，其实我们也是一个项目。其实这个馒头，我们不是来靠馒头来盈利的。当然，这馒头卖到这个价格还是有利润的。但是我们如果按照以往的方式玩，馒头做的这么好吃，而且还可以有一个咖啡馆这样的环境，你去坐那吃，而且有空调、有空气净化器，而且还有大电视可以看电影。你说这个馒头要卖个三四块钱很容易的，是吧？
对、
啊、但是我们就卖一块钱一个。其实我还有一种情怀啊，我的一个情怀是什么？就是说我们才发现，其实有时候我们小时候咱们吃了一些蔬菜，吃到一些粮食，那时候小时候就吃的就是那样的粮食。但我们才发现，如果我们现在要再想吃到那样的蔬菜的时候，就得花十几倍，或者是更高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像什么一星期送一次，
嗯。
但是我们在实际去发现呢，其实它成本没有说高的这么离谱。
对，你看哈，我有一个感受哈，我加过一个群，就是专门大家分享好吃好喝的，就是说这个群里很多人就非常激动，说买到了一种西红柿，就吃到了小时候那种味道。然后我比较了一下价格，可能我们现在在市场上，买一斤西红柿大概可能三四块钱哈，它那应该要到十几块钱一斤。所以我也跟你有一样的想法，我想这个东西就要吃回当年我们小时候吃到的那个味道，实际上就是食物本真的味道哈，没有更多的添加，可能这个生长的过程呢更纯粹自然一些。真的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吗？要是目前这种商品价格的五六倍之多吗？
其实这个问题如果按我说的话，它是也不是。是什么原因呢？其实有些移动互联网玩法，就说如何去掉一些成本的话，其实是可以去掉的，但是用传统的玩法他们是去不掉的。
嗯，
当我们能够去掉中间这些环节成本的话，打比方我们所有的传统行业里边都会知道房租和人工是最大的成本。其实在这个成本里边大家细算的话，它应该能够占到30%到40%。如果这个两块我能去掉，是不是我能够省下钱来？第二个，在传统行业里面还会有什么一个情况呢？它是从地里边实施有小贩，然后形成大的这个分销商，然后再分销到各地形成零售。如果我们发现，如果要是去掉了中间的某几个环节，然后其中有一个服务商介入的话，那是不是又去掉了好多成本呢？其实因为你每过一到手，基本上20%-30%利润它肯定是要加的，对吧？所以说我们才发现，能把这种好产品能去掉吗？成本能去掉，只是你得会用这种方法把这边的所有的，就像我们这个店和是外面这个店，其实虽然说很偏，其实差了多少步呢？我量过，差23步。但是我们的成本和外面临街的那个成本差多少呢？我们的成本是它的1/5。
嗯，
也就是说，这些成本未来如果你放到这个传统行业里边，放到上面去的话，我们才发现它肯定是要加到产品里边嘛。
没错，
对吧？
那传统人的思维就是临街商铺才是做买卖的。那移动互联网的思维呢，是可以让你用户找到你的店，这个成本啊，可以让大家来共同分摊，对吧？
是，像老梁，你们店里这个馒头啊，就是圆的，然后有差不多半张脸那么大。啊，就是差不多吧。
那得看谁的脸吧。
啊，对，那得看谁的脸。如果我的脸的话不行，我的脸大。
对，是一个给大家描述一下，就是有一点发点黄的感觉，颜色。
烤馒头是吧？那是烤的吧？
啊，其实不是烤的话，它也有点泛黄。
嗯，为什么？里边有碱？
啊，不是，因为那个。我不知道这样说会不会影响这个
行业，伤
害同行
吗？那我们需要告诉大家一些真实的信息。
对，其实通过我这个，其实这个馒头我们已经研究了将近多半年的时间才出来这么一款馒头。我们研究的时候我们才发现里边的很多很白，其实添加了增白剂。
嗯，
然后呢我们才发现里边的很多还添加了这种含铝的泡打粉。大家说像开花馒头，其实好多都是为什么导致各个开花呢？其实也是添加了一种 添加剂。
嗯，
然后因为你用老肥的话，就是不可能这么速度，
很难开花，
不是，不是说很难开花，
嗯，
就不能导致各个开花，而且速度没有这么快。
哦，
嗯，啊，因为它大批量的去生产就是这样。
嗯，
所以说这些东西大家其实也不说，也都是叫抢味，大家都知道，因为吃到嘴里面就总觉得味道，因为是什么，
不是那种面食的香甜呢，
啊，
对
吧？因为现在就好像就在充饥。
嗯，
啊，所以说我们为了把这个馒头做，我们就找到一个痛点是什么呢？就是现在的馒头只是为了充饥了。然后没有馒头芳香，所以我们这馒头就是你拿一个馒头吃了，你不吃菜你就能够吃个一两个，
嗯，
有那种馒头本来的香味儿啊。所以说呢，我们就为了寻找这种香味儿，然后呢我们还让老百姓都能吃到啊，别弄一个好产品就非得有钱人棒子有钱人走，对吧？所以说我们后边还会有很多产品，其实我就想告诉人们，凭什么好东西非得有钱人才能吃？如果大家都知道有钱人才能吃好东西，那所有的人是不是都得往有钱人走？那大家都有人相当弄的社会都很浮躁。所以说我们为嘛不能利用我们能够学到的东西打掉很多环节很多成本，没有必要的成本给它减掉，然后我们用老百姓的这样的钱能够吃到用到玩到这些好的东西呢？因为我们的生活发现都很单调嘛。
嗯，好，这个事儿说到这儿呢，可能很多朋友呢，也非常的感兴趣啊。我们待会儿进到宣传片要问一问老梁，当时啊，这个从这个馒头半年前有这个动议，到现在这店做成了啊，这个过程，我看看他们经历了什么，是不是这事儿说做就能做，那么的一帆风顺。另外，今天还来了两位股东呢，因为他们是靠社群经济众筹起来的这个馒头店啊，众筹的这个门槛呢特别的不高，那么大伙儿为什么认同这件事儿？众筹起来作为一个创始人、发起人和管理者，这里边是不是工作特别的琐碎和复杂？待会儿呢和大家接着聊。
一部手机可以
网购和订餐，
打游戏、看视频、
电子书，还有美颜相机、
陌陌导航、
听电台、
微信做音乐、
P 图做任性的事、
长知识、
看新闻。
手机改变了世界，更改变了你的生活习惯。时间越来越碎片化，社群都在朋友圈里，再小的个体也有自己的品牌。今年上市的怎么那么多？带你长发及腰却抵不过一个公众号。每天学点经济学，让钱包鼓起来，上楼都有劲儿了。微信公众号搜索财富聊聊吧，精选热点财富话题，分享智者成功思想。关注并回复你的精彩评论，点赞靠边站，你的观点自成一派。
做最强大脑，让创新输出力量，做创业标榜，和时代争分夺秒。创客空间，一个很创客的空间。
财富聊聊吧，创客空间正在直播，我是圆圆，
我是高峰。
嗯，今天呢我们请到了社区老梁啊走进节目，他一直在致力于社群经济，我觉得他是一个真正的践行者，因为他现在已经找到了一个引爆点，一个馒头引发的创业的现象。这一个馒头这件事儿呢，你别看它小啊，确实是你把它做大了，还是很有这个震撼力的。不知道大家伙儿是不是能够有幸在近期尝到这个馒头，老梁应该会吧，就是如果在市区的朋友不用我们驱车来回两个小时之久，非得到塘沽去买个馒头吧。
马上就开始了，因为我们这两天正在众筹天津的店。
好，太棒了。那就说说众筹吧哈。
okay.
你们其实真的是，老梁你知道吗，我之前我就觉得，包括就是在节目一开始说的，我觉得你天天好像就是人生态度特别乐观，特别愿意吃喝玩乐的人，因为天天每周都要组织活动啊，活动的各种各样。我当时就想，这老梁天天的，你说也是，有的人就是这样，我也不图钱不图利啊，我就图一高兴。但我觉得你这样下去不行吧，因为我看每次活动参加者的这个费用也不多，对吧，够一个活动的这个基本的开销。所以我一直就觉得可能老梁的这个所有的心思就放在这儿，我就搞这个社群活动啊。但是没想到其实你心里一直在这个藏着大事儿呢。众筹这个馒头店啊，基于社群经济的基础上，说说你们怎么做的吧。
OK， 我简单说一说啊，一会儿让两位股东也说说他们为什么参与进来，他们怎么想的。其实呢，我在社群经济里边呢，其实我们做的是叫社区体验馆。社区体验馆呢，其实我们在发现，我们需要有一个服务人帮我们去选择一些好的产品。如果能帮我们选择出来性价比比较好的产品的话，其实我们是愿意付服务费的，对吧？那服务费我们在发现，如果一个好的产品，我们需要什么东西呢？我们需要有一个空间，啊，就在你的小区附近。如果远了，你才发现也导致你不会去，啊。第二个呢，有很好的产品，这产品别太贵，也太贵我觉得太黑嘛，是吧？又买不起。所以说呢，我们才发现这两点呢，其实在这个角度，在现在这个社会里边都很容易做到，尤其是碰到有钱人、任性的人，对吧？对吧，拿出个一两千万，拿个一个亿，对吧，开个一百个店，是吧？其实在这个问题里边呢，就是说其实真正一个难点是什么呢？就是如何把人带来的问题，而且是持续带来的问题，而且是老带新的问题啊，这些问题我们才发现是其实是在这个玩法当中最关键的一个地方。我们才发现如果以产品大家去体验的话，大家也很少来。打比方每人都很累，对吧？然后说那个小区的里边有一款好产品，馒头好吃，来体验体验吧。哎呀，多好吃啊！好吃到哪儿啊？怪累的慌的，我不去。我们才发现，其实也会导致人不愿意去。所以说，我们才发现是什么呢？是圈子。其实每个人都想，其实你看，就像我有一个痛点是什么？原先我的公司里边，我的生活就是我的工作，我没有太多自己的这种圈子。我每次回家很累的时候，我想一想，没有太多知心的朋友能够聊聊内心的这些话，没有。而且很多兴趣小圈子特别窄，一去我们才发现就是花钱。所以说我们才发现一点是什么，找到同频同趣的人，找到一些能跟自己聊的人，对吧？生活当中有很多小而美的小活动，我只要有时间到楼下我就可以参与，认识一些朋友，而且我们能聊得来。我们最怕的是什么，坐在那边吃着同样的东西美食，我们才发现对过那个人你很不舒服。我们才发现只要这个人不舒服，你吃的喝的玩的都不舒服了。所以我们发现跟谁玩、跟谁吃、跟谁创业特别关键，是吧？所以说我们才发现我在干嘛呢，我来帮助你免费的去寻找这样的人，好不好？或者说我主动去发一些主题出来。打比方我们匠人，我们马上就要玩的一些活动，咱们寻找民间的匠人，对吧？我们还有读书人，我们还有徒步，这些人的话你感兴趣就可以来参加，因为大家是对于这个兴趣来的，所以说就在里边就能碰到跟你聊得来的人。通过线下的接触，你们就知道哪个人能跟你聊得来，能聊得来就形成什么，交到了朋友，其实在丰富我们的生活，对吧？所以说我们才发现以这样的角度你就来了，但是你来的时候我们就放了个馒头，你尝尝呗，一好吃，哎，好吃就买了，对吧？所以说我们才发现在这样的一种玩法里边呢，我们更多的是什么，是一种体验。这种体验你感觉不出来广告。打比方就像你这次又来了，我们可能就又放了一个，不放馒头了，放了一个玫瑰花饼，云南的玫瑰花饼非常好吃。但是刚才我说到了，我这种玩法还能降多很多成本，比如说我的成本基本上能够比网上还便宜啊，这个我们不细聊啊。当会又很便宜又好吃的话，哎，这次一看发现，哎，老梁不给馒头了，又给这个东西，好吃。好像吃之后你再发现干嘛呢？因为每次你来参加活动嘛，我经常给你换一些新品，你高兴吗？你肯定会高兴啊，对吧？你可能会说老梁下次还会有什么产品，
对，
你才发现
他有期待，
对，他主动要我插广告，你知道吗？对吧？其实我这个产品就是有意要插进去的，但是他没有感觉到这是一种营销，对吧？他好吃，他说老梁是不是这个又可以买回家？可以啊，可以啊。你才发现我把产品就卖了。
对，关键这东西好吃还不贵，
对，
对吧？
也就是说这些又好吃又不贵，只有通过互联网的这种玩法，能的确能实现这些东西。
你看这是互联网的一种营销的思路。
对，我觉得也是老梁他自己比较擅长的这一部分啊。
另外我更感兴趣的就是说，你为什么要通过众筹这种方式？就像你说的，可能你的这个群里啊，这个圈子里啊，有钱的人不少，可能你开个馒头店需要个10万20万的，可能一个人就能出了。
对，
但是你采用众筹这种方式，听说众筹这标准还挺低的啊，几千块钱就可以，这怎么考虑的？
其实众筹不是来众钱，它更多的是众什么，是众资源、众渠道、众传播。其实里边还有两个概念，就叫众创。众创是什么呢？就是当你遇到跟你相对同频的人的话，这叫什么呢？就是你们的思想会做爱，做爱什么？会生宝宝。当思想会做爱生宝宝的时候，也就是说对于企业来说这叫创新。 创新是什么？就当你特别爱研究这个东西，你又碰到另外一个也爱特别研究这个东西的人，这两种人在一块就能出现很多新点子出来。所以说，就像我们第一个店刚出来的时候，我们39个股东，我们而且我们之前还有168个人还提前买了我们的产品，那有168个，就有39个，而且我还搞了吃货群，是吧？就是我们当第一天把这个链接发出去的时候，39个肯定是同时发的，然后还有168个人当中，我们不要求，但是很多人还会发。也就是说到第三天的时候，就有朋友就找到我店里边来了，他其实不是我的好友，从来没见过，就是当场加我好友，他就说了一句话：“我的朋友圈被你的馒头刷屏了。”也就是说，这是什么？难道这不是广告吗？你猜我的广告花钱了吗？没有啊，但是我的传播力却可能比一般的媒体传播的速度还快。
对，所以这个参与众筹的人哈，你是通过你的这些群和你周围的这些人的资源去找来的，还是说大家真的是通过对于你这个事儿特别认可，然后大家慢慢的开始跟着你在做这个众筹？
慕名而来。
是这样，我觉得人们都叫现在叫跨界整合、资源整合，对吧？其实在这整合里边，其实有一点，很多人就是我其他圈子你去看，其实塘沽有很多这种整合的圈子，什么企业家圈圈，再发现很快就没落了，
对，
对吧？很快就冷清了，原因就在于什么呢？其实这个道理大家都很懂啊。就是什么人会跟你走得更长久，其实就是喜欢你的人，绝对不是你喜欢的人，就是喜欢你的人才会跟你走得更长久，对吗？所以说呢，其实我需要的方法是什么呢？我就是来表现我自己，吸引对我喜欢我的人过来，而我不是去寻找，
嗯，
是吧？当过喜欢我的人过来的时候，他就愿意跟着你走。就像马云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几次失败，又到杭州的时候没有钱怎么办，就有股东拿出钱来，不但不开工资，而且还让股东拿出钱给那帮人开工资。如果不是基于马云的这个人的喜欢，这个项目和这种希望的这种憧憬的认同，能做到这些吗？绝对做不到的。
好了，我觉得问题来了哈。你看喜欢你的人，其实你是没有办法对他们进行一个深度的比较鉴别，但是你喜欢的人你肯定会研究很多，对吧？那这39个股东，你能做到每一个人你都非常熟悉吗？这里边肯定脾气秉性各有不同。那么大家愿意来参与这件事儿，一是对你的人的认可，另外我想每个人内心当中应该会期望得到一份回报，对吧？
对，其实有回报，动机很多了，
对吧？
对，
那这件事儿好做吗？就是其实你作为一个发起人和创始人，你在同时管理着啊39个人，将来可能更多，这么多人的诉求和利益，你觉得这件事儿轻松吗
？OK， 其实叫专业事儿，专业人干专业事儿，在股权众筹里边，我们有专业人在参与。啊，有很专业的律师在参与。
嗯，
其实我们这个馒头店里边有各个强人，但包括我们的这个技术，那也是这个行业里边很牛的一个人。
嗯，
包括我们的店的设计，那也是给大项目全国拿过大奖的人在跟我们做的设计。别看一个馒头店，
嗯，
然后我觉得关于这个管理和这个东西，我觉得让我们旁边两个股东来。让他们来谈谈，因为他们直接参与了，你看他们是怎么想
的，看看他们诉求是什么，
看他们
的感受是怎
么
样，
对，
他们说更有说服力。
好，那王斌先来，好吧。
其实参与这个豆丁方所的馒头，更重要的是看重这个圈子，因为每个人的圈子不一样，你想就是你的圈子跟他的圈子想融合在一块，只有怎么说呢，你去多参加活动。我是跟老梁最早认识是参加老梁的一个真人图书馆。真人图书馆的活动，就是那个
你喜欢看书？
不是喜欢看书，我是个人比较算是比较懒吧。我喜欢听书。
听人家讲。
对，听别人讲。然后你可能每个人看了书的感觉不一样，然后经过自己的那个发酵出来的那个见解不一样。那次呢正好是去年我跟我的夫人领完结婚证，当天晚上说庆祝一下吧。怎么庆祝呢？正好哎，看到老梁的那个朋友圈了，说有真人图书馆，咱们去看一看，没准咱们可以把咱们自己的东西跟大家分享一下嘛。去了之后感觉还不错。然后跟老梁说，老梁那个2015年我们准备跟你死磕了。然后就跟老梁一起，后来老梁说要做事情了，说没问题，你来做吧，我们那个全力支持你。后来跟老梁又陆陆续续做了好多活动。
他的每一次活动你们都喜欢吗？
因为时间原因嘛，可能
不见得都参加
的，都参加，对，只能说是尽量的去挤时间，
嗯，
啊，抽空子去参加这些。
那你为什么就当时参加完那次活动，你就决定跟老梁死磕了？就什么触动你觉得这人行，我要跟他这个死磕到底？
最早其实参加那个活动还没感觉到这人行，就感觉这个人做事靠谱。
嗯，怎么靠谱呢？
真人图书馆这个项目在那个别的城市有人在做，
嗯，
但是他做的不是很长久。但是老梁那个一直死磕互联网这个事儿，我们在朋友圈里一直在看着这个事儿嘛，
嗯，
他做的时间很长，感觉这个事儿，而且呢，在我们身边有一定的影响力。通过这个参加真人图书馆之后，你不光光是，就是怎么说呢，去分享到一些比较亮点的知识，
嗯，
还能通过这种活动大家一起互动，能认识更多的朋友，
嗯，
啊，感觉这种事是比较靠谱的。嗯，为什么说我说圈子呢？我这边有圈子，你也有圈子，怎么让这两个圈子融合在一起？这是老梁做的比较好，那是比较让我欣赏的一个事情。
是，您是参与这个众筹的其中的一个人哈？您众筹这个花了多少钱？投了多少钱在这里面？
投了一个微股吧。
嗯，但对，因为刚才老梁也说过，这个投多少都可以。
对。
啊，有5000块2000块，
那应该是最低那个。
最低是多少？
最低是5000，
5000块，
嗯，
就可以参与到这样的一个项目里。
对，不是因为钱的原因，还是感觉到这个，
这个事好玩，有意思，
好玩，对，有意思。我可以更多的就是，我能参与进来，我能跟这39个股东在一起互动，我把我的资源，我把我的产品，我拿出来，我跟那个39个股东，我们是透明的。啊，看看大家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方式啊，就是把我的圈子融合在你们一起，我的产品大家一起去做，是这样。
嗯，那你到目前为止啊，你参与的事情有多少，收获的又有多少？
你是只是说多丁方所吗？
对呀，
收获的就是朋友之间的友谊更多一点。
嗯，
因为好多活动参加之后，然后慢慢的通过老梁那个真人图书馆还有这个豆丁的一些活动之后，大家不光在老梁那边聚，然后完了之后我们线下然后再聚，慢慢的就是找到共同价值观，
嗯，
啊，共同爱好的一些人。
这样咱们说点实际的哈，
嗯，
就你投这5000块钱，您和您爱人有没有商量过这5000块钱有没有一个期望回报？比如说我过了几个月我能赚多少钱，我能分多少红，有过这想法和期待吗？
这个还真没有。
没有啊，
啊，
你就纯粹是爱老梁，这5000块钱拿去折腾吧，我认识点朋友算了，是吧？
也不是这样，也不是这么说吧。你怎么说呢，老梁他建立这个平台之后呢，他想把那个圈子扩大，
嗯，
然后我身边呢又有一部分那个资源，我们想呢，
你本来做什么的工作？
我本身是做广告策划加制作的，老家是山东，然后老家那边有一些比较靠谱的产品，老梁呢有这么好的平台，后期呢我想把看看那是不是可不可以把这些产品啊，以前是团购的方式，咱们可不可以放到这种空间上，咱们一起去玩一玩啊，让大家吃一吃啊。因为之前我身边好的产品只有通过我身边的朋友圈或者是我身边这些人，他们想吃了让他们品尝品尝，哎，可不可以就是像老梁一样来个逻辑思维，然后放在这上面大家一起去吃一吃啊，
嗯，
是吧，找找儿时的一些东西什么的。
你看这个目的和动机各有不同哈。不过我觉得王斌这想法也挺好的，因为现在确实是我们这个祖国太地大物博了，有很多特别美好的东西，只是因为渠道和信息不对称，导致另外一些人很难有机会去尝到去吃到，而实际上我们可能花一个不高的成本就可以享用到这些美好的东西啊。来听听郑杰的这个想法。先认识一下您本职工作方面透露吗？
我的本职工作，我是自己开了一个小咖啡馆，自己开一个小咖啡馆。
哦，这是很多女孩子的梦想啊！
啊，对对，没错。
这咖啡馆赚钱吗？
微利
啊。那么怎么跟老梁认识的呢？
其实跟老梁认识是去年夏天啊，去年秋天的时候，第一次接到老梁电话。您是那个温莎思想咖啡生活馆？我说是。
啊，
我说我们，他说我们想找一个场地，想
活动场地，
对，做活动。哦，我说行啊。他说我可以哪天过去看场地？我说可以。然后来了之后呢，我跟老梁聊了有一个多小时吧，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然后当时感觉就是，同频同趣，我从老梁那儿学到的这个四个字，同频同趣，就聊的很多观点，很多理念上的东西，我们就是我从他那儿学了很多东西，然后我觉得我们沟通起来是没有障碍的。然后后来老梁在我这边呢，我提供场地做了几次真人图书馆的活动。我首先是我觉得这一个咖啡馆这一个平台哈， 这个认识了很多人，就老梁通过老梁在那儿做活动，我认识开阔了自己的眼界，认识了很多的朋友。然后后来老梁跟我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跟我提到了馒头了，你还记得吗？第一次见面就提到了馒头了，然后他说咖啡馆卖馒头，我觉得当时我的想法，我说这点子是挺好的，
但是
我觉得直到我们众筹开始之前，我投了也不多啊，也是投了5000块钱。众筹开始之前，这个老梁说啊，这个开始众筹馒头店，然后我当时想，馒头众筹咖啡馆，我是没有办法把这三个东西给他链接到一起的，我觉得老梁这是在玩一个噱头，这只是一个噱头，就是勾。因为我自己本人我是行业中人吧，我都对这个东西我会打一个问号。那可能人本性就这样，我对这个东西好奇了，我才会去关注它，去研究它。所以我开始的时候只是认为它这个馒头就是一个噱头，然后我就开始了解，开始研究，然后慢慢的我就觉得。老梁做这个事情，其实他的这个馒头背后是有一个大的市场，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生意在这里边的。好了，那就跟他一块玩吧。然后本身在做几次这个真人图书馆的时候呢，也是对非常认可老梁的这个人，还有认可他的理念，所以就扔钱跟他玩吧，就这么想的。
玩到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挺好的，挺有意思的。
你们这39个股东，经常开会吗？经常吵架吗？
没有，没有。我们股东群里是非常和谐的，在非常这种股东群里是非常和谐。然后大家每天说的最多的就是，老梁的爱人是燕子，是吧？燕子，今天我要订30个馒头。燕子，今天我订60个馒头。然后燕子，我一会儿过去拿馒头行不行？然后燕子说不行，你必须提前告诉我。没有，
你看哈，这股东就变成了他们最大的消费者了，
是
不是哈？
是。
哎，说到这儿哈，既然你看，这个郑杰，您是做咖啡馆的哈，
对，
曾经啊，大概应该是在3-4年前吧，或者更早一点哈，天津市内有这个众筹咖啡馆的，当时50个股东，可能一个人1-2万块钱。还是比较著名的一个圈子，但是做到后来失败了啊？为啥呢？就是请老梁和郑杰，咱们一块儿探讨一下哈。当年这个想法，就是跟现在我觉得有他的这个相同的地方，对吧？就是每一个股东背后都是一些资源啊，然后每个人出的钱又不多，在天津甚至在北京都有这样的尝试，但是现在基本上都销声匿迹了，就是以失败告终，这是又是为什么呢？
我说两句啊。去年的时候我参加了几个项目，也是众筹的，全国外地的。在这里边其实有几个点，其实这几个点只要你干过创过业的人其实都知道，只是一到众筹他们就都把这些道理忘掉了。例如专业人干专业事儿，其实很多众筹的咖啡店里面他们都是一开始干什么，就轮流盯班，就大家都不是盯店的人嘛，你非要干这种事儿。其实不要小看一个店，其实任何一个行业，就像馒头这个行业一样，我们是研究了将近1年的时间呢。就是大家今天看到馒头的时候，你能看到1年之前我们到处在跑吗？对吧？所以说他们第一点是什么呢？就是盯店的人没有专业人在盯店。第二个呢，其实后厨也很关键。比如说他这两个人没有的话，就不靠谱。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在企业创业的时候，一定是一把手。如果大家这么多人所有的事都在互相讨论，你觉得执行力又如何，对吧？有点决定啊，30个人50个人在讨论，你觉得呢？你能把这执行力能执行起来吗？所以说我们才发现一定是一把手说了算，就是一定有一个人说了算这个东西，而且这个人还得懂这个东西，是吧？所以说呢，其实这些道理难道都是互联网思维拥有的东西吗？没有，他们却忘记了这个东西。当时他们的更多的玩法是什么？啊，钱也不多，我们还能找这么多资源，而且还跟外面可以显摆。你看我有个咖啡馆，那是我们开的，是吧？其实都是这些虚虚缥缈的东西造就了这件事情。但是最务实的东西我们才发现没有，所以说导致很多失败。第二个呢，其实整合资源的来说的话，当移动互联到来的时候，其实你想认识一些人很容易的，不用参加还得花钱参加什么协会商会的话，大家如果想知道的话，会私下跟我聊，我告诉你一些方法，不花钱你还能认识很多资源。但是问题一在是，你认识塘沽区长，你认识个圈里边，我问你，如果你用不上这个资源的话，对你来说是负担，对吧？其实我们才发现什么叫资源呢？也就是说，一定跟你的资源能够形成共赢。 能够互相借力，互相能够去做一些事情，融在一起，这个才叫资源，对吧？如果说企业家你一做三四十个，天天在吃饭，大人才发现除了互相卖产品，互相的一两个弄起找在一起，对吧？做了个项目，那其他人呢？所以说我们才发现，其实在移动互联网里边，他们找的资源应该叫什么呢？我觉得叫人文生态啊，这个词可能就是我给他弄的概念啊。在这个概念里边，我今天就不细聊了，就说它肯定是有区别于那些资源整合的。
嗯，
你要不相信，
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最大的区别，
你看和往常哈，很多人，都会比如说找自己的这个圈子，对吧？可能就像之前跟您聊的，比如说，这个做企业吧，我资产可能10亿以上的，可能他们觉得，哎，我们能够沟通到一起，能聊到一块儿去，对吧？那么我资产5000万的，或者说我做的这个行业差不多的，我们能沟通到一起。那么对于这个社群经济，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很杂很乱，就是可能哪行哪业都有。资产多少都有，目标和价值就是也不一啊。这是这样的这种社群的这种概念，怎么体现出这种人文生态呢
？OK， 我举个例子，大家可能能够慢慢能理解。在自然界里边，一个草原上有狮子、有老虎、有狼、有兔子、有昆虫、有鸟，对吧？还有细菌。那我问，在这个里边，谁跟谁一样？谁是高大，谁是卑微？我们才发现谁是最强啊？说狮子最强，那没有细菌，细菌都弄死它。对吧？我们才发现生态里边，就像澳大利亚兔子的泛滥导致了生态，对吧？像美国，对吧？这种大白脸，然后在那边又影响了生态。我们才发现，在生态里边的这种玩法里边，其实我们才发现每个环节里边各有各其职。咱们说动物，突然它的排的是粪便，屎壳郎马上就来了，那是对它来说是废物，对吧？但是对屎壳郎来说呢，就是宝贝，它就解决了它的问题。你才发现他花钱了吗？没有。你才发现他把废物往里扔，很多人就争着抢。所以说我们才发现，在自然生态这个环节里边，如果你带着狮子，你把全世界的狮子都最强势都给放到那边去的时候，再发现必然会有竞争，是吧？所以说我们才发现，在这个系统里边叫自然生态，在所有的组织模式和这种演化模式里边也变了。原先做企业是什么？先有战略，再定计划。计划又分一年计划、5年计划。其实，在移动互联这种玩法里边，我们看到的更多是什么？是蜂群效应，对吧？这种自组织、去中心化、多中心化的玩法，对吧？在这个里边，他们更讲究是什么呢？就是对战略不设定战略，而是干什么呢？通过进化的这种思维理论，然后通过一些最基础的一些机制的设定，让这个事物慢慢去进化出来，就像。我们人能够通过几亿年能够成个这个样子，是谁设计出来的？不是设计出来的，是进化出来的。所以说我这个豆丁跟别人说，我这个豆丁方所是种出来的。一开始人们说你又开始玩秀，又弄个新词儿，其实不是，真的是种出来的，就是通过进化慢慢形成出来的，是通过现实反馈出来的。
嗯，
是。那么像您这个事儿哈，我们听起来也很美好。很多道理，说的也都是，我觉得对于现在的这个商业环境来讲的话，也是一针见血啊。但是有没有比如说不是特别赞同您的这种观点的，还是说100个人都同意你的说法？
100个人当中有99个人不同意。其实，在去年的时候，我还没有做出东西来的时候，跟大家跟很多人去讲这些东西的时候，是不屑一顾的。但是呢，我通过这些理论的东西，把一些东西又出来的时候，而且又形成了一些口碑的时候，哎，他们就开始相信了，对吧？就跟马云那时候我要举一样，对吧？长得就跟骗子似的，是吧？那时候到处在游说这些东西，到那时候谁会相信呢？没人会相信。我觉得创业者就是这样，就是什么？就是你说他们不看你说什么，
对，
他们只会看你做出来什么。
对，
你做出来之后，然后发现你说的就是对的，也许你说的是错的。就马云一样，有些话其实不是最正确，但是我们都变成了经典。
对，因为他确实是做出了，我们看到了一个奇迹哈。好，马上小杨来了，
创客空间，小杨来了。
好，那我刚才听大家聊得正嗨，所以呢在聊众筹啊什么的，那我其实更感兴趣的呢就是咱们的馒头。因为呢提起馒头，我其实脑海中 第一个画面就是小的时候我奶奶在蒸馒头的时候，这个一掀锅盖，然后热气腾腾的扑面而来，然后所以呢我就特别感兴趣，想问一下三位，你们自己会蒸馒头吗？
我会，
我会
我肯定不会
我还不会蒸馒头。
其实我觉得揉馒头是一个技术活，就比如说我虽然饺子我觉得包的还好，但是我就是一直不会揉馒头。然后刚才也提到说呢，咱们这个馒头是半手工的，就是说在揉的过程中是纯手工揉的。那我特别好奇，为什么在揉的这个过程当中没有用机器呢？
是这样啊，就是在和面的时候是用的是机器啊，用机器和出面来，然后团成馒头团儿啊，是用纯手工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馒头相对比较软一些，就是现成的馒头机是出不来的，因为它粘度大啊，粘度大就是这种传统馒头机是做不出来的，所以说呢它就得用纯手工啊，纯手工。而且呢大家又还比较认同这种纯手工，因为一看哦，每次去我们店里边看三个人就是背着大家跟那揉馒头呢，呵呵，大家也喜欢这种感觉。所以说前两天还有几个带着五个小孩到我们那儿去实际去体验做馒头。
哎，我觉得这个点子也不错，自己亲手去做，可能还有专业人给指导。那我想就是这个您好像一提到馒头就非常的兴奋，那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在您刚才说到就是最开始怎么样去找这个这样一种口感好各方面都好的这个馒头的时候，好像也有一些压力，或者说也有一些困难吗？
困难其实是相当大的。因为当时我们确定这个馒头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不会做馒头，我老婆是南方人别说不会做，她吃都一年吃的很少。但是呢现在就是我老婆在做这个馒头啊，所有的配方都是我们研究出来的。其实最有一天就是我老婆背着一个包，一天20多公里干嘛呢？那包里边装的都是各种店的馒头，买来之后品尝好的地方我们就先研究它，为什么它就口感好啊，就一天20多公里。就是这样一来的话，其实在今年初的时候这个馒头吃的还不是这么好呢啊，每天在我们其中一个卧室都给腾空了，都弄大锅在那儿在屋里边天天研究馒头，吃不好偏，吃不好偏，然后不同的面粉来试，然后不同的火候，不同的这种配比，然后不断的就在研究啊。这个过程其实我在去年的时候都没有跟大家都没说，大家看到光是做活动。
刚才呢在谈话的过程当中好像听您不止一次的谈到了马云，我想问一下，马云是您的创业偶像吗？
原先我就在那个公司工作过所以说我也走过一些大企业小企业也走过不少马云应该是我走的经历过的给我影响和印象最深的，包括他们公司，包括马云这个人。
那马云现在已经把他的事业干得这么大了，我想问一下，您想把您的馒头做多大呢？
不知道，我觉得就是按照刚才说的进化，随着他进化吧，也许进化到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
那闲暇的时候你喜欢干什么放松自己？
聊天其实我现在最好的就是找到一些愿意创业的不同角度的人，然后有一些死磕的人，就民间的一些匠人艺人不同行业的人干嘛坐一块聊天然后呢互相这种思想的碰撞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特别感兴趣。
那就是馒头店老板和创客这两个身份您更喜欢哪个？
我更喜欢馒头哥。
馒头哥，
这是他们叫我的，非要给我起个馒头哥。
馒头哥，说一下您是一个什么样的创客呢？
其实我觉得在移动互联网到来的时候呢，发现了很多人都会，他的很多精力不是放在你去做一款很好的产品，为人们去解决一些问题，而是什么？我如何能够融到更多的钱？然后把这种创业这个计划书写得很好 ，PPT 讲得很好，故事讲得很好，然后快速去融钱，我觉得这样给社会带来了太多的浮躁，所以说我更希望是什么呢？让所有人都能够踏下心来，只要你死磕一个产品，把一个产品做好了，别人就会找到你的。现在缺的是好产品，缺的是死磕的人，不是这些钱到处乱飞的这些东西。
非常期待您的馒头店能到天津市，到时候我也会批量去买啊。那我的问题问完了。
好，谢谢小杨的提问哈。刚才有个问题呢，我也挺感兴趣的哈。老梁在这个马云的公司工作过，您说大公司、小公司都走过一些，但是马云对您的影响最深。其实很多人还是这些年来，重新的去整理哈，觉得哎呦，马云这人太神了。但是就您来讲，当年您在他的公司工作过，您所感受到的，或者说您提到的，他对您的影响最深是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是真实，然后很多。看似很大的伟大的这种概念和理论的时候，我去马云跟我们实际讲过，其实他能够很彻底的让我们明白，就他能用最简单的这种语言让我们明白很高深的道理，而且告诉我们很多东西。他们说外面说的啊，马云怎么神呢，马云决策很准呢，其实我到了马云那个单位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了，其实他决策的好多事情都认为对的几乎都败了，就是他们都认为，其实我们都是上开会决定了好多事情，其实到事实都败了。但是为什么我们还能够走到现在呢？就是因为我们，就是他有一句话，就是今天很残酷，明天更残酷，只有后天会迎来光明。但是很多人会死在明天的晚上，见不到后天的太阳。所以说，他这个道理搁到现在移动互联网里边叫什么呢？叫试错。只有通过试错，然后形成了正确的认知，然后再去试错。我们才发现，也就是说，其实马云那方面给我们感觉什么，是一种坚持，是一种奋斗，而不是这种突突渺渺的那些 idea，
就这种有多神是吧？
啊，对，其实他没有这么神。
其实也有可能你的这个馒头店可能也会有一些问题，但是我觉得从这个馒头开始，你会坚持的去尝试下去，会尝试很多东西，对吧？
是的，我觉得尝试应该是39个人还有未来马上要众筹的很多人共同的一种尝试。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只能聊到这儿了。老梁说其实有很多很好的话题哈，我们下次相约再聊。有些时候我觉得做生意也好，做人也好，就是开窍了很关键哈。这事儿一旦想通了，我觉得接下来呢这个道理都相同了，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没有坐着天上掉馅饼的。但是问题是目前很多人愿意付出辛苦，愿意付出资源和金钱，但是没开窍，找不着这个方法，对吧？找不着这个感觉。那我们就下次再聊。最后呢，我们也请两位股东哈，我们节目每次结束都是一句话结束，那么两位呢可以表达一下自己的感受，说说自己喜欢的话，包括未来我们可能想做的一些事情，好吧？可长可短，王斌先来。
其实通过老梁这个多金方所之后，我更想做的是自己的事情，就跟老梁一样，他在死磕互联网，死磕社群，我的爱好是户外，我跟我的夫人都是喜欢户外的，我们想通过这个圈子慢慢的也做一个我们自己的东西，就是户外。
期待啊，期待你的户外，没准下次就是你和你的夫人过来讲一讲了，是不是啊？来分享一下了。好，郑杰，郑杰。
那我希望通过老梁，通过豆丁方所，能实现我自己个人的理想，实现我自己的这个自己的那个目标。另外我想服务于更多的人，然后实现我的这个社会的这价值。
能分享一下你的目标吗？你的目标是开好一个咖啡馆吗？
不是不是，我的目标是能为更多的人，能帮助更多的人。
哦，好，这看来以后得细细分享了。
所以感觉老梁任务重啊，自己的梦想要实现，同时还有很多人认可你的人，他的梦想要一起来完成。
好，老梁最后总结一下吧。
我们现在正在众筹，大家希望关注我们，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我的这个朋友圈。
好，社区老梁。
对，社区老梁，然后具体呢就是老梁的全拼加 T 勾。
老梁的全拼加 T 勾哈。
对，
好，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来关注老梁。有些事呢可以细细的聊，也可以参加一些活动，感受一下，看看老梁到底是一个啥样的人哈。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那么我们在微信公众账号上互动的朋友，我们只能线下再看一下了，今天这个电脑好像死机了一样，
刷不出来。
对，就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希望这个，我觉得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吧，我也不知道是网络的原因还是它自身软件的原因啊，
要提点建议给马化腾是吗？
对，
给微信团队。
是，好了，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接下来呢是于洋带来的今晚有说法，欢迎留下来继续收听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财富聊聊吧创客空间，我们不见不散，
再会。